弟兄姊妹早晨，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侦探小说的呢？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就很喜欢看福尔摩斯，他的故事很多我都看过几次。我记得在里面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话说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有一次跟他聊开偈，华生很惊讶地发现这位大名鼎鼎学识渊博的名侦探，他竟然不知道太阳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那福尔摩斯这样答他，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件事关我什么事呢？你说我们围着太阳转，咁但係即使我哋围住月球转，咁成件事对我或者我嘅工作有咩关系呢？华生啊，当然接受唔到福尔摩斯呢个回复啦。我諗我哋都好难理解呢一个嘅回复。但係呢个嘅小故事点出咗一件事，就係头脑嘅知识往往同我哋自己係冇咩直接嘅关系。所以福尔摩斯先可以对于究竟我们是围着太阳转还是月球转这么漫不经意漠不关心。当然头脑的知识帮助我们生活和工作，但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太习惯运用我们的头脑，以至当我们要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用了我们惯常用的头脑去认识祂呢？今天我们看撒该的故事，如果你翻咗嚟教会一段时间，我相信你会对呢个故事了如指掌。呢、这个故事嘅情节就係身材矮小嘅撒该特登爬上桑树嗰度去见耶稣，然后耶稣见到撒该要求去佢屋企借宿一宵，然后就引发撒该大大嘅悔改。呢、这个係我哋熟悉嘅撒该故事。但今日我哋试下用第二个角度去睇呢个故事。我哋今日试下将整个故事的焦点由情节由故事的情节转移去到撒该这个角色身上面，让我们想象一下究竟遇上撒该的耶稣，他的心里面产生了什么变化，让他最后这样去悔改。更加重要的是让我们看看撒该的经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什么提醒，让我们看看撒该的这个故事怎样教导我们，不是以我们头脑，而是以我们的生命去认识神。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以爱召聚我们回来圣殿相聚敬拜你。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单止用耳朵听见你，更加用心灵去听见你，让我们不单止用眼睛去看见你，更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见你，让我们不单止用头脑去认识你，更加以我们的生命去认识你。奉主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一讲到撒该，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多么想见到耶稣。那时耶稣被很多人围住，撒该看不到耶稣，就爬上那棵桑树去望他。我都挺肯定那里这么多人，耶稣被这么多人围住，不会得撒该一个看不到耶稣。但我想象当其他人见不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在那里高想望下耶稣就算，但得撒该一个是见耶稣想见到这么热切，要特地爬上一棵树去望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都这么热切想见到耶稣啊？你有几热切想见到耶稣啊？对你来说耶稣有几咁吸引你啊？你会不会期待在每个星期开始那一日可以回到来这里一起敬拜你的主你的神，去听他的训诲，去学习他的话语？你会不会期待每日可以抽一些时间出来专心跟他相处，去好好地培养你跟他的关系？弟兄姊妹，神在你心里面有多重要？当然我们都知道不是说你个个星期都准时翻崇拜，五日日都有抽时间灵修，就代表你一定很重视神。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成日都因为呢件事，因为嗰件事就翻唔到教会，又或者你每日都总有啲原因抽唔到啲时间去灵修，咁其实呢啲都系一啲信号嚟，去反映神喺你心入面佢嘅位置未必好高。如果呢啲形容听落似你而家自己嘅状况嘅话，我邀请你花时间静落嚟， 檢視一下你而家嘅生命，坦率咁樣去問自己，生命裡面係咪有啲嘢去攔咗你去親近神？係咪有啲嘢去攔咗你嘅心去熱切咁樣渴慕神？如果你願意誠實咁樣反思呢個問題，咁你就係踏出咗去親近神嘅第一步。撒該就係咁熱切想去見到耶穌，我哋都知道佢嘅努力係冇白費到嘛。耶穌一擱高頭見到佢，就話要去佢屋企去借宿一宵。撒該聽到即刻急忙爬翻落樹，即係歡喜快樂咁樣接待耶穌。我哋聽慣咗撒該嘅故事，我哋好習慣撒該就係有咁開心嘅反應嘅，因為個故事就係咁樣發展噶嘛。但讓我哋先停一停，諗一諗，將自己代入撒該嗰度，諗下點解撒該會咁歡喜快樂。當撒該聽到耶穌話想去佢屋企借宿一宵嘅時候，佢聽到嘅係咪就係耶穌想去佢屋企借宿呢個請求咁簡單呢？其實唔係啊，撒該聽到嘅唔單單係一個請求，佢聽到嘅係一個邀請，佢聽到嘅係一個關係嘅邀請，佢聽到嘅係耶穌主動去同佢開展一段關係嘅邀請。所以撒該的反應咁歡喜快樂，正正是因為這個的邀請，這個邀請讓他知道耶穌願意去靠近他，願意去接納他，儘管他是一個税吏，是一個其他猶太人都看不起的人。撒該認識耶穌不是知道他在幾時在哪裡行過什麼神跡，撒該認識耶穌不是背得完耶穌所說的所有金句，撒該認識耶穌是藉著接受耶穌的邀請，去藉著和耶穌進入這段關係去認識他。撒該認識耶穌不是頭腦上面的認識，撒該認識耶穌是一個關係的認識。弟兄姊妹，我們去認識神豈不是都一樣嗎？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單單要用頭腦去認識他，我們是要和神有這種關係的認識。就好像雅各書所說，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得很好，连鬼魔也信，且怕得发抖。为什么鬼魔信的时候要怕得发抖啊？是因为鬼魔头脑上面知道有神。鬼魔信有神，但他不会去跟这个神去亲近。弟兄姊妹，我们相信神正正不是一种这样的相信，我们相信神是一种关系的相信，我们认识神是一种关系的认识。当我们去委身去跟神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是以我们的生命去认识神。你可能会觉得这些道理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什么还要再讲呢？没错，我们的头脑上面可能知道这些道理，但我们心底又知不知道？我们的心底去知道一件事和我们的头脑去知道一件事是有分别的。就好像如果你问我，我知不知道我的妈妈爱我，我永远会答知道的。但这个是我头脑上面知道的事，我可以很平淡地跟你讲这件事。但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见到年纪不小的妈妈在厨房弯着腰煲紧特登为我煲的汤的时候，我望着她的背影，那一刻有一种扎心的感觉，有一种难以言喻，一种在心底涌出来的感觉。那下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心底知道我的妈妈是爱我。这个就是头脑上面和心底上面去知道一件事的分别。头脑的知识和我们没什么切身的关系，心底的知识相反和我们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种的知识就是会这样我们扎心。举另一个例子，我们每一次回来崇拜，正如刚才一样，我们都会诵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正正就是让我们可以体验这两种知识的分别。如果对你来说，使徒信经是一种头脑的知识，那你诵读的时候，你的嘴会好像很自动地懂得读每一句的信经，你的嘴又会懂得很自动地调整每一个抑扬顿挫的语气，整件事好像很完美，但是整件事很自动，跟你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关系。但相反，如果使徒信经对你来说是心底的知识，那当你读每一句的时候，你会带着感情，你会带着感恩和感动的心去诵读， 当你读每一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个圣经是跟你有切身的关系。当你读创造天地的主，你会觉得这个主是创造世间所有的主宰，他每一件事物的主。当你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你会心底知道他不单单是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而且是一个主，而且不单单是一个主，是我的主，是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要降服的主。当你读将来从哪里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你会心底知道你终有一日都要向这位主去交账，正如世间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要为着所做的、所想的、所说的向这位主交账。当我们这样去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这种是心底的知识。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的不是头脑去承认耶稣是主，我们的信仰要求我们的是我们的心底去承认耶稣是主，是我们要去接受耶稣的邀请，去委身我们的生命和他建立这种的关系。当你这样以生命去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单单是认识着神，你更加是重新认识着你自己。因为你会发现你再不是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你不是被抛入这个世界流离浪荡，相反你会发现你自己是跟这个世界的主有关系的人。当你这样去重新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同一个时间你重新认识你身处的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因为当你去承认，当你心底去知道耶稣是主的时候，你同时间知道，你同时间承认他是这个世界的主。而当我们认识到，当我们意识到这个世界有他的主宰的时候，我们必定会由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在里面的每一个人。所以当撒该悔改的时候说，主啊，我要将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果勒索过哪个，我就还他四倍。这个这么大的反差不是无啦啦出现的，这个反差正正是源于当撒该接受耶稣的邀请去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现在跟这个世界的主是有关系。这个关系让他重新去认识他自己，重新去认识他生存的意义，重新认识有什么事是值得他去追求。这个关系亦让他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重新认识里面的人。所以当他悔改的时候，他会记得社会里面的穷人，亦都会记得过往他勒索过的人。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的重新认识不是头脑上面的重新认识一件事，是我们心底去重新认识。这种的重新认识往往会呼唤我们去做一些合神心意的选择，哪怕那些选择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象过自己会做的选择，就好像当日撒该选择去悔改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处的每一个处境都必然要做一些选择，而每一个处境里面都总有些选择是合神心意多些，亦总有一些是不合神心意多一些。我记得我以前认识一对、有一对情侣，我认识其中一方。而后来我又咁啱得知道，我认识的这位朋友，他在工作上面同他异性的一个同事又不是很合适的界线。当我知道这件事之后，我跟他倾偈，我鼓励他，虽然件事没有再发展下去，但他都应该跟他的另一半坦诚地讲清楚这件事，并请求他的原谅。这个就是我当时朋友的处境。他可以选择讲，他可以选择不讲，他可以选择讲一半不讲一半，还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他可以去面对这个事情。当然你可能想最好的一开始不要发生这件事啦，那当然啦，是不是？但当这件事发生了的时候，这个就是他当时的处境。即使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他都同样有一些选择是合神的心意多一点，亦有一些选择是不合神心意多一点。其实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一样有很多很多这些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圣经不是由一大堆的规条去组成，亦不是由一篇篇的神学论文去组成，相反它是由很多很多的故事去组成。 由创世纪的亚当、夏娃到使徒行传的保罗，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人物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当然我们知道不是在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做的选择就代表是一定对，是一定合神心意。相反我们都知道这些选择有些是合神的心意，有些是违背他的心意。在旧约里面我们有大卫借刀杀乌利亚，有约拿搭船去逃避神，亦有但以利宁死不屈去敬拜神。在新约里面我们有彼得三次不认主，有亚拿尼亚欺哄圣灵，亦有司提反殉道见证主。圣经就是用很多很多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选择。神就是这样不断去呼唤我们去选择那些合祂心意的选择，让我们能够亲近祂，就好像当日祂呼唤撒该去悔改一样。生命记话，看我今天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我今天所吩咐你的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进行他的道。紧接又说，我已经将生与死、祝福与诅咒摆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在每一个处境入面，我们都要选择，选择生命定选择死亡，选择亲近神定选择远离神。这些处境入面的选择是很实在的，就是你选不选择对你的同事或者同学以恶报恶，就是当你要考试，就是当你工作忙碌的时候，你仍然选不选择回教会，就是当你公司受气的时候，你选不选择迁怒于你的家人，就是当你同人争执的时候，你选不选择逆地而处，代入他的角度想一想，就是当人激怒你的时候，你选不选择讲过一句很伤害人的说话，就是当你仔女的兴趣班撞了教会的时间的时候，你选不选择第二个没那么方便的时间，就是当你回来崇拜的时候，你选不选择珍惜每一次的机会，定是迟到早退甚或不到，就是当你见到神的恩手的时候，你选不选择去感恩，就是当你和弟兄姊妹去相处的时候，你选不选择拎个心出来，就是你选不选择将主的福音带给你身边那些需要福音的朋友身边，定是将这个福音宁愿不想尴尬留在你自己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这些选择，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做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做我们自己要做的选择。话说当耶稣听到撒该悔改那时候，他说了一句，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信了耶稣，可能一般会觉得这句说话跟我没有很大关系，以前未认识耶稣，我可能就是那些失丧的人，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这样想，如果我们大安旨意觉得自己不是那些失丧的时候的人的时候，可能这个正正是我们最需要小心留心的时候。腓立比书去告诫我们要恐惧战惊，完成得救的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听那些尝过天恩之味之后又离弃真道的人。为什么有些人会离弃真道？是不是因为他们不记得了耶稣为他们死？是不是他们不记得了他们自己是个罪人？刚才我们有提到两种的知识，有头脑的知识，有心底的知识。头脑的知识我们或者会一时忘记，但只要我们温一温书，我们很容易又记得回。但心底的知识就不是这一回事，心底的知识不是你一次知道之后你就永远都知道，你一次因为耶稣为你死而感动，你不会因为这样就一次永远就觉得你会感动。而若果一个人慢慢失去了起初对神那份爱的感动的时候，那可能他就会一步一步这样离弃真道。所以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可以保留那份的感动？要保留那份感动，或者要重新燃起那份的感动，关键就是刚才说在处境里面的选择。其实我们每一次做选择，这些选择都会一个一个这样累积起来， 塑造我们和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经常选择那些较为容易方便但是不合神心意的阔路的时候，久而久之，神在我们心里面的地位也会越来越低，甚或最后变得可有可无。但相反，如果我们留心听从神在我们人生里面不同处境呼唤我们做的选择，我们努力去选择那些合神心意的选择，这样我们心底对神的认识和信靠自然会一步一步地进深。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和神已经有颇为深入的关系的话，我邀请你不要停下你的脚步，不要自满，而是在每日的生活里面，每一日的选择里面都去亲近神多一点。而如果相反，你刚刚先起步，刚刚先下定决心要和神建立稳固的关系的话，我都邀请你去留心聆听神在你生活里面的呼唤，好好去选择那些使你更加亲近神的选择。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就是让我们这样一步一步以我们的生命去认识神。若果我们选择这样去认识我们的神，一段时间之后，或者半年、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我们回望，我们的属灵生命必会大大的长进，必会大大的成熟起来。而当我们的教会很多的人一起这样以心底去以生命去认识神的时候，到时我们教会所散发的基督的香气必然会是更加更加的浓郁芬芳。弟兄姊妹，让我们就是一同这样一步一步以我们的生命去认识神。愿荣耀颂赞归于三一的真神。